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继续借着创世纪上的话来做思想，来做明白，来做你的在你的圣灵的光照引领中更认识你所启示告诉我们的。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读33跟34两章，我们先来读由我这边先读一个人读五节。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7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以扫看见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
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亮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随几个留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希尔去了。雅各就往苏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之张之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请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
好，我们继续读34章。
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愤，十分恼怒，因为示剑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哈姆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示剑的心顾念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是产业。
示剑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 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送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亚伯拉罕以我为妻，雅各的儿子们因为是见证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拉摩，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唯有一件才可以。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跟我们一样，
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阿摩和他儿子示剑喜欢的话。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疑，迟疑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受尊重的。阿摩和他儿子示剑到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
这些的邻里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定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凡从城门出入的人，就都听从阿摩和他儿子示剑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更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
又用刀杀了哈姆和他儿子四件，把底拿从四件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落内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父母，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竟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
他们说：“他岂可带我们的妹子同妻女吗？”
好，我们今天就先 来继续看哈。上次我们有提到，那么雅各呢，在亚伯渡口的时候，是他的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因为他原先以为自己是蒙上帝的祝福，那他可以很风光的回到自己的家，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哥哥却比他来讲的话势力更大，财富更多。所以他就非常的惊恐害怕，不知道哥哥带400个人来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呢，所以他还是要回去，还是要面对。所以他在亚伯的渡口呢，自己不知道如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一个使者来跟他交战。那么交战以后呢，跟他摔跤，摔了以后，那么呢，雅各不放那个人走。那么那个人让雅各切了腿，但也给他改了名。好，那么这个切腿呢这是一个要紧的事，因为切腿从此就表明了人呢人就是失去了自己自己原来的自己原来的能力。所以雅各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就开始放下了他原来的这个形式跟为人的一些方式，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后面的跟前面的情景开始不一样。好，所以三十章开始的时候， 那么雅各就看到他哥哥来了，后面跟着四百人，这时候他的内心还是非常的害怕，不知道会怎样，所以呢，他还是把他的孩子分成三批，两个使女带着他们的孩子走最前面，然后呢，利亚跟他的孩子在后面，然后他最爱的拉结跟约瑟摆到怎样进后头，所以他就想好，反正啊看看哈，如果不行的话，要逃命的话，啊至少约瑟跟拉结可以跑得比较远一点。好，第三节他就俯伏在地哈，他那个时候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的哥哥，啊这个是据考证就是一个啊一个这个啊。等于是说臣仆去见君王一样，所以雅各把他哥哥以扫当成一个君王一样看待。但是呢，啊，以扫倒是大方得很，哦，以扫这个人就是很利落，哦，他就跑过来跟他抱住，搂着他颈项，跟他亲嘴，两个人都哭了，哦，因为二十年没见，哦，啊，兄弟的情感还是在那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以扫那以扫的特身哈，那就问说这些是谁？他就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所以他们就啊一对一对过来下拜，然后以扫就说那这些牲畜是什么？他说这是在我主眼前蒙恩的啊，意思就是说这些要送给你的啊，要送给你的。然后呢，以扫第九节说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伊扫没有要收他的礼物，哦，他只要见面就很开心了，哦，所以啊，但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你就收下这礼物，我们喝喝本欢礼物，哦，但是事实上它不是礼物，它是供物，供物就是你要献祭给神的祭物，就是一个供物，意思就是说我看到你，哦，啊如同见了神的面，那句话这是雅各的意思，哦，就是说他把这个以扫当成非常非常尊贵，好像他的神一样，哦，所以他带来的就是一个供物，一个供物，哦，那要紧的雅各讲一下，并且你容纳了我，这是重点，哦，他发现以扫已经接纳他了，已经接纳他了，所以雅各呢，啊，就在当中，哦，然后第十一节，求你收下我带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这里的礼物是祝福，祝福，哦，那么 使我充足，哦，哎，这个，啊，所以，啊，这边呢，这边雅各呢，他这时候他的心思开始变了。第一个，他碰到以扫的时候，会觉得说，啊啊，你好像啊上帝派来的一样，所以我这些东西呢是一个供物给你，哦，然后他一想到啊你接纳了我，所以我带来的东西不是单单这样子啊成为一个供物给你，它就变成一个祝福，这个祝福。那祝福是什么？因为神恩待我，所以把上帝恩待我的，啊，我分享给你，哦，变成一个分享。所以呢，啊，本来给供物是牺牲，那么后来给祝福是分享。所以雅各在这边的心思呢，啊，他原来他是一个，啊，一个奉，本来是一个，啊，奉献的，那么后面呢？当他感受到这一个啊以扫的接纳以后，他就变成一个分享，一个分享。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要去思考的观念。所以我们原来从神所得的，如果我们拿来给别人，我们认为是一个牺牲的话，那是或者是我们是一个舍给予的话，这是一种心态，对不对？哦，是一种心态。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给予，这样的一个奉献，会变成彼此之间的啊和平，彼此之间的啊当中的合一的话，这就是祝福，哦，就是一个分享，就是分享，变成不说不是我的， 是上帝给我的祝福，我现在跟你什么分享、哦、所以你看他这个改变嘛、哦、原来雅各预备这些礼物呢，是为了让哥哥消气的，是为了让哥哥呢、啊、不要记仇的、哦、不要记仇的，所以他原来预备礼物的用心是在那里，但是没有想到哥哥却这样好像无条件的什么接纳，所以他就跟雅各讲，这个是一个祝福、哦、是一个、从神那里得来跟他所做的一个分享。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的心呢、啊、在当中所做的那一个改变。好，所以这段话、啊、就是我们就看到我们基督徒、啊、雅各的生命在改、哦、本来是亏欠人，本来是想要赔罪，本来是想要用礼物让哥哥消气的、哦、那本来是觉得这个、啊、应该要给的、哦、应该要给，但是呢当哥哥无条件接纳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他现在这个东西不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而是一个分享。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从神所得的啊，本来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但是我们奉献之后啊，要更进一步啊，在基督里我们变成分享、啊、变成不是说啊我有啊，然后我牺牲了啊，我奉献了啊，要进一步的是我有是因为上帝给我的祝福，所以我就拿从神而来的分享给大家，所以我们的奉献要往这个方向走，往这个方向走，就是我从神所得的祝福，我拿来跟众弟兄姐妹怎样分享。所以这里雅各讲，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祝福，因为神恩待我，神恩待我。所以我们啊，帮助人也好，我们在当中啊，提供给人啊一些他的需要，我们啊有这样的心思是美的，这个叫美啊，不是善，这个叫美，是美。那么呢，当他再三的要求啊啊。那以扫就说好，那就收了。那以扫说，那这样子啊，我带你前面带路，你带我那边去，我那边很好。以扫觉得他住的地方很好，然后就觉得说雅各你跟我走，对不对？那如果从人的想法的话，你当然有人保护你最好啊，有人接纳你保护你最好啊。但是呢、啊、这不是雅各的想法，因为以扫他不是住在迦南地，所以呢、啊、雅各呢不能够离开那个迦南地，不能够离开迦南地，所以他要回迦南地，但哥哥不回迦南地，那怎么办？所以雅各在这里就跟他哥哥讲说，哎呀，你知道我的孩子都很小啊，然后现在牛羊正在奴养，意思就是啊，有很多小牛小羊，所以呢不能够赶路，所以你先走，让我在后面慢慢跟，啊，量力而为。你看，直走到西尔我主那里，好，西尔我主那里，西尔就是以东，就是以东啊，以东的那边，不是迦南地。所以啊，一个是希望他到西尔去，那雅各不想到西尔，雅各啊想留在什么，想要到哪里，迦南。所以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哦、你要去哪里、哦、你一个是去你哥哥那里、哦、啊，地点不错，哥哥保护你，对不对？一个哥哥也接纳你啊，保护你啊，还有一个是去上帝要你去的地方。所以雅各在这里的意思说，你先走到西尔、哦啊、我再慢慢 再到你那里。这句话也可以翻成另外一个话是，你先回去西尔、啊、以后我有机会我会去看你、哦、其实两个意思 都在这里。那
不敢直接跟他哥哥讲，就是说是他留在迦南，
他没有讲，因为他不知道他哥哥的想法是怎样、哦、 那以扫没有听懂他的意思，以扫这个人比较直爽，他说那这样你既然要到我这里来，我就留几个人在你这里、哦、那么雅各说不必不必、哦、那我在你眼前蒙恩可以的、哦、你先走、啊、那以扫就回去了，然后雅各就往迦南地去了、哦、所以你可以知道啊，雅各在这里也没有跟他哥哥讲明他就是要留在迦南地、哦、也然后、啊、就让他哥哥回到他自己、啊、要去的西尔，那雅各就留到苏哥那里。苏哥这个地方、啊、不是那个出埃及那个苏哥、哦啊、地名一样，但是位置不一样、哦、我们记一下，不用那也就不会弄错、哦、苏哥这个地方、啊、是在迦南地、哦啊、所以第十八节，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他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到这个示剑城呢，他就在东边呢支他帐篷，那他在那边要跟神献祭，所以他就用100块银子、啊、向哈姆的子孙、啊、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买的那一块地竹坛，那个竹坛他就给他起名叫、啊、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所以在这边呢，雅各、啊、很清楚，因为他当时跟上帝讲的话是，你如果让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以你为我的神，对不对、哦、所以他用在这边啊，凡他所许的愿、哦、做一个见证。好，所以雅各回到了这个迦南地的，当他回到迦南地要开始在迦南地生活的时候呢，啊，从这边我们都没有看到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就是啊，就是这个，就是他的母亲、啊、他的母亲、啊、都没有谈到他母亲利百加，没有、啊、所以呢啊、一般猜测呢，很可能利百加已经在这20年之间怎样过世了、啊、所以、啊、这也是一个、利百加他所做的，因为利百加当年要骗他、啊、雅各 要欺骗他的时候呢、啊、要欺骗他的时候、啊、连麦的时候，他说雅各跟他妈妈讲说，我不能啊，我不能、哦、但是他母亲跟他讲，我儿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看到没、哦、这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过的、啊、我们说话要很谨慎，我们说话要很谨慎，不要一句好像我们觉得无所谓的话、哦啊、其实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严肃的事，他跟他讲没关系，咒诅归到我，对不对？所以你后面就看不到利百加。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啊一般的解经的一个想法是利百加已经怎样，已经死了。所以对雅各来讲啊，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啊他离开，他跟妈妈感情那么好，结果啊妈妈啊死了。好，那么34章呢之后啊，要开始继续谈重点才要紧的事。好，圣经告诉我们要紧的事是什么？要紧的事就是万国必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啊、万国必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啊、这是跟万国有关的、啊、就是有一个后裔要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出来，对不对？这是一个要紧的事。第二个是上帝的应许、啊、在以色列人身上要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大国来承接迦南地。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重点会摆在圣经的陈述，会摆在这两个重心上面、哦、两个重心上面、哦、所以跟这个无关的就不记载，不是只发生圣经写的这些事。好，所以第一个开始讲有关系的事是什么？是底拿呢？底拿他们在那边也应该住了一段时间，所以底拿也长大了，住了一段时间，底拿也长大了。长大了以后呢，那么当地的 西魏人哈姆的儿子示剑，就把他强拉到家里，然后呢跟他行淫玷污他，然后示剑非常爱这个，非常恋慕啊这个狄拿，就一直啊用甜言蜜语安慰他，因为狄拿被他玷污了嘛，然后就一直用甜言蜜语安慰他，然后呢到二十六节，他们用刀杀了哈姆跟示剑，把狄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所以呢他们有一种想法，就是这个女孩子呢啊已经在他们家了，然后已经发生关系了，他们就把这女孩子强留下来当什么媳妇，这样知道吧，强留下来当媳妇。所以啊这个这一个做法呢啊游牧民族啊好像还一直有这种做法。还一直有这种做法。以前啊我们 十多年前去吉尔吉斯坦的时候，然后那些在那边做大学生工作的宣教士就跟我们讲，他说啊大学生要毕业的时候，家人啊特别是女方的家人都要赶快来守住女儿，知道吧，你如果不守住女儿的话，你女儿会被抢走，了解吗？他们会抢，用抢的，他们就是说如果你的儿子喜欢班上一个女生或者学校一个女生，那毕业之前他们不会抢，毕业的 那几天他们会抢，那几天他们会来抢，就是说他们的亲族的力量很大，然后他们就会，你如果喜欢一个女生啊，你亲族里面的人就会来帮你抢，知道吧，那就把你抢，当然他不是那个啊，不是会虐待他，不会，他把你抢回去以后啊，就把你软禁起来。那我问他那会怎样，他说所有的婆婆妈妈就会开始劝这个女生嫁给这个男生，知道吗？那我说如果不嫁呢，不嫁他们会想尽办法用各样的好处说到你嫁，那如果你坚持不嫁的话，他们会觉得他们这个家族很没面子，他这个是最艰难的地方，如果这个家族觉得很没面子，就跟女方的家族就怎样，仇，就变仇恨，所以这个事情很不好解决啊。
会放回去吗？
对，会放回去，可是放回去就变成仇恨了，就会觉得说哦，某一个家族不给我们这个家族面子，
好，
所以他们说哇要当心，要当心，所以他们就是用这个方式。那你可以想象他们啊，从这个习俗你就可以去猜当年是怎样。所以当时的他们行为很恶，也很不好。他先跟他行淫玷污他，为什么？因为示剑是这样个性的人，示剑是这样，示剑是讲到他啊，他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啊个性或特质，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第十九节，这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啊，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受人最尊重的，就是哈姆的这个儿子示剑啊，他应该算是很有能力，脑筋动得也很快，做事也很利落，所以呢，他在整个示剑的这些人来讲，大家都愿意服从他的领导。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就怎样，他就会去做，所以他喜欢狄拿，就跟他就玷污了他，然后呢自己觉得我只要可以用我的方式想尽办法，我就一定会得到你，所以他就给他讲甜言蜜语安慰他。然后呢啊，不仅这样哦，你再看示剑这个人，他对他父亲阿摩说啊，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这个求是我们翻译的，翻译我们把它翻成求，其实这个字不是求，这个意思是命令，其实是命令，但是我们觉得儿子对父亲怎么可以用命令，所以我们就把它翻成求，所以世界就命令他父亲说你要为我聘这个女子为妻，命令他父亲去做这个事。 好了，那当然他父亲就只能去找雅各了。所以雅各一知道这个事以后，他儿子们跟这个牲畜是在田野，所以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所以雅各在这时候呢，他没有采取行动，没有采取解决的方式，所以他想他的想法是什么，他就等他们回来，看他的孩子的想法是怎样。因为底拿是排行第几个？第十一个。底拿之后才生约瑟，对不对？所以底拿已经长大了，所以前面十个哥哥都怎样？都长大了，都是成人了。所以呢，所以等他们回来的时候，那是哈摩就来见雅各跟他商议，但是雅各的儿子们都非常的恼怒愤恨，因为觉得自己家被欺负了，那他们就觉得不应该做这个事。好了，那么哈摩呢，还是跟他们商议说，我儿子喜欢你女儿，所以呢，你让他给我做家，我们家做媳妇，我们彼此结亲，那你可以把女儿给我们，我们也把女儿给你们，那你们就一起住，可以在这里做买卖制产业。所以他提供一些什么条件，提供一些条件。然后呢，事件就在当中讲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再多重的聘金礼物我都给你，只要把这女子怎样给我。所以这个就是事件，知道吗？他本来是他父亲在谈条件的，那发现人家不肯，所以他就自己出来了，就是看你聘金要多少，我就给你，答应我的要求就好。所以这样子一谈呢，谈不到一块，因为他做的不好的事还这样子用，好像就是一种很强势的方式。所以雅各的儿子们就报产生想报复，报复呢就有一些诡诈，因为你报复要怎么报复，所以他们就用诡诈的话，就意思就是他们已经把计谋想好了。
那为什么这个雅各跟他的儿子呢不去问问这个底拿喜不喜欢世界？
这个部分是这样，刚才我讲26节，底拿没有回来，底拿没有回来，就是说他们没有让底拿跟他的哥哥们见面，没有，只是转述而已。所以这一点有点是你电路的人又把人软禁起来，然后再来谈条件，所以就让这个雅各的儿子们就很生气。所以既然你要这样谈，所以他哥哥们就把计谋想好了。你看这个后面的话是已经想好计谋了，这个计谋就是什么？他说，你们跟我们之间呢有一个差别，就是我们受割礼，你们没受割礼，所以如果你们要我们的妹子的话，可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那我们就可以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就成为一样。如果不要的话，那把妹子还给我们，我们走。好了。这是诡计，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是第八天受割礼，所以小孩子第八天痛的时候没关系，反正一个月以后他好了就没事了。可是成年人受割礼是疼痛的不得了，以前又没有现在的消炎药这一类的止痛的这些。那么哈摩跟他事件就觉得说，有路可走，对不对？只要这样做就好。然后那少年人又急着要得到这个底拿，所以就到城门口对本城的人，城门口是他们一个公共场所，公告的地方。他说呢，这些人跟我们和睦，那我们就许他们做买卖，这个地方也很大，也可以让他们住，那他娶我们的，我们娶他们家的，我们就可以和好。那么这呢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要受割礼。然后呢，下面有一个诱惑，23节，他们的牲畜、货财、一切的牲口都归我们吗？所以，事件在讲的是我们跟他们和的结果是他们的都会变成我们的，对不对？ 要不然你想想看，你喜欢那个女孩，那你去受割礼就好，你干嘛把其他人都怎样拖下水，对不对？哦，都拖下水，是不是？所以你要有个诱因呐，哦，所以呢，事件就以这个做诱因，哦，就是说，哎，我们跟他们一样，他跟我们一样，到最后我们人多，他们人少，我们就把他们怎样吃掉了，对不对？哦，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彼此都是啊，有那个自私的目的，哦，有一个诡诈，哎，各怀鬼胎，没错，哦，所以呢，他们就同意了，同意就受了割礼。割礼到第三天最痛的时候呢，哦，那底拿的哥哥，你知道底拿是那个利亚生的，对不对？他哥哥有前面有他有四个哥哥大的啊，流便，哦，然后西缅、利未、犹大，他有四个哥哥，但是这个时候两个哥哥是最凶悍的，就是西缅跟利未，所以西缅跟利未就拿刀把所有男丁都杀了，也很狠，所以杀了以后呢，就把底拿带出来，带出来还不够，那么呢，他们其他的儿子们就觉得就掳掠那城，把他们的牛羊驴田间所有的货财妇女孩子都带走，知道吧？等于是什么？等于是一个国家，哦，等于是一个国去灭掉什么一个国一样。好了，就归他们所有的。所以以前的这些妇女孩子蛮可怜的，哦，没有保护了，就被当奴隶这样带走了。那么雅各就说，啊，你们连累我了，因为这样子名声一传出去以后，迦南人、比利洗人啊会攻击我，那我们怎么办？那他的孩子们说，哦，不，他们不能这样带我们，像带我们的妹子像妓女一样。好，所以三十四章摆在这边呢，啊，摆在这边有几个特别的地方，啊，这几个特别的地方呢，啊，就讲到，啊，人跟人之间的，啊，这一个情欲的问题，哦，私心的问题，人跟人之间诡诈的问题，还有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报复的心，啊，通常是会很不公义的，哦，你本来是公义的心，你觉得被欺负了，对不对？本来是说你要寻得一个 公理，对不对？哦，一个公理，但是一个人在得公理的，你要得到多少算公理，哦，你要得到多少算公理，才是算说啊，你觉得这样子是合理的，所以这样子的话，这样就变得很艰难。那人的报复的结果是什么？人如果想要追讨别人的罪，然后又怕以后别人来报复，对不对？所以人就会怎样？对，就会赶尽杀绝。所以圣经用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个情境，一个很小一个罪开始的时候，如果不谨慎去对待的话，罪就会怎样？会整个会扩大，会破坏，然后到一个无可挽回的地步。所以呢，啊，这个雅各呢，啊，他就看到这个事实。当时他为什么自己不处理？等儿子们回来处理，很可能他处理的方式，他也知道孩子们不一定同意，对不对？但是呢，面对这么强势的事件族的人，他怎么样才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公平的对待，合理的对待？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呢，当然他们也可以去思考，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啊？一个补赎或者是一个遮羞，一个遮羞，但是呢，啊，他们没有这样做，直接觉得说，哦，你强烈的逼我，啊，然后你又想要这样子，那就我就设一个计谋来报复，然后呢，啊，事件一想，啊，这个路不错， 那一想，好啊，那受个割礼没关系啊，以后你们都变成我们的啦。所以人心就是这样，哦，贪婪，哦，然后从情欲出发，然后就贪婪，那结果是什么？死就会临到，哦，结果就是死，就是纷争。那雅各在这当中呢，他开始非常惧怕跟不安，哦，那这个惧怕跟不安呢，又重新临到他。先前是当他骗取了哥哥的祝福以后，他就惧怕跟不安，所以那时候他只有一个人可以怎样逃命，对不对？那现在怎么逃？你现在怎么逃？你还有小孩，还有这些大的小的这么多人，那你怎么逃？
其实雅各他刚开始
跟以扫这个就是一个距离，因为以扫住在西尔山，哦，西尔山离这边呢好几天的路程，所以他一开始就没有选择去那里，哦，因为我刚才提的上帝有给他的应许是在这个地，所以他要跟他的父亲以撒一样，哦，然后他从这个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他知道了上帝的祝福呢，不是你在现今的世上得到的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哥哥得到的比他多，对不对？所以他的祝福是什么？是上帝说这个地要给你，然后你的后裔要在这个地上成为一个什么大国，然后你其中有一个后裔，这个万国都要因他蒙福。所以雅各知道的这个祝福跟他原来想象的是什么不一样的，这样了解吗？所以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雅各已经知道如果是讲他现在手上拥有的算他的祝福的话，他哥哥比他好，对不对？但是他说，所以他真正要拥有的是什么？拥有的是上帝要给的这块地要给你，那你要留在这块地，上帝要使你的后裔增加，上帝要让你变成一个大国，上帝要让你其中一个后裔变成万国的祝福。那雅各呢，只能选择走这条路。但是他选择走这条路的时候，就发现说，住在世界，就出事情了，就出事情了。然后呢，他儿子采取的方式呢，让他更没有路走。那么圣经把这些写下来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后面又连续要发生的事，连续要发生的事，就是圣经会慢慢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就是到这边为止的话，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就是雅各有十二个儿子，那么呢，这个弥赛亚的祝福临到谁？只能十二个当中的什么一个，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知道，到目前为止有两个已经没机会了，就西缅跟什么利未。圣经告诉我们，西缅跟利未没机会了，知道吧？你要慢慢看，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那雅各以后，后面他知道了上帝给他发生这些事做什么，到后面那一章我们就会讲，其实创世纪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雅各知道了，哦，原来这些事情发生是为了指明那个弥赛亚从哪里出来。
你跟他们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因为
他为什么讲说他待我妹子如同妓女，其实当我们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怎么辩护？我们只能把对方的罪扩大，哦，就是说当我们去做报复的事，人家讲你为什么这样，那我们只能把对方的罪怎样扩大，哦，扩大来遮掩我所做的事，哦，所以这也是一种遮掩，就是事件是霸道，事件是强横，事件是怎样怎样，对不对？ 但是他还是有诚意想要补偿嘛，对不对？那你要怎么样去在当中去做？那如果人认为说你做错事了，我反正就不让你挽回，那这也是一种思想，就是你无论做什么我都不原谅你。其实有些时候人会这样想，对不对？那这样也这样，怎么办？
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来讲的话，是因为对雅各他们这个家族在那边的话，势力本来就比较小。那底拿既然在那边成长，他对事件的话，搞不好他们从小就是眉来眼去的，所以长大了依照那边的习俗他来做，他其实也没有很错。
啊，圣经
是说他们这件事情，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底拿的想法，也没有告诉我们底拿的想法，但重要的是。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事件用的这个不好的手段想去占有它，对不对？如果说今天假设事件把它留下来不玷污它，事情又不一样，事情又不一样，他会觉得说 我没有玷污它，我只是把它希望好言好语，然后劝他能够同意，对不对？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吉尔吉斯坦的人不就这样做吗？他就是把你放得好好的，好言好语劝你，看你能不能留下来。但这是一种做法，但这当中也有胁迫的份，不过就是看嘛，就是很多事情很多世界上的事是这样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不走很多很多路可以去思想，但是当人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人强横的用自己为中心，觉得自己可以付出的别人就要接受，那这个就很不好了，很不好。那第二个我们也学到一个情境，已经发生的事我们如果认为没有路可走了，那也怎样，也蛮艰难的，知道吗？也蛮艰难的。如果我们觉得说你已经发生了，所以呢，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不原谅你，那这样也没有路走，知道吗？虽然伤害很大，可能会大到一个地步你觉得都不能原谅，那也有可能，但是如果是这样，就大家都把路给怎么挡起来了。所以这些都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如果上帝也用这样的方式对待我们，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然后呢就马上死掉，那就没有什么，没有后面的圣经的记载了，是不是？如果亚当夏娃当时一吃那个果实，两个就怎样死了，那就怎样没了。上帝如果要人就要怎样
再造
再造啊，是不是？那这如果犯了死罪还有路走怎么走？如果犯了死罪你还要有路走，要怎么走？所以这圣经慢慢告诉我们要怎么走，要在什么情境下能够继续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蒙的恩典，我们所蒙的恩典在这里。从人看没有路走了，但我们应该信靠神，我们还有路可走。从人看已经到底了，但我们应信靠神的缘故，我们还有路可以从那个黑暗中出来。所以雅各必须从这当中去看，上帝要让他看到没有路，知道吗？现在已经看起来很没路了，是不是？但还有路，因为什么？因为孩子啊都还在，对不对？还可以。但你继续往后看，到有一天他觉得怎样，没路了，没路了。
看起来是一个逃汰赛，要胜出一位吗？
也不是淘汰赛，就是上帝要一直让我们看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弥赛亚。好，那么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对不对？那本来我们是把弥赛亚专注在耶稣的身上，是不是？ 但不要忘了，耶稣是出熟的果子，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后面的果子，所以我们像谁？像耶稣。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要的基督徒是什么。所以第一个，我们是朋是走信心的路，跟亚伯拉罕一样。第二个，我们是蒙应许的。第三个，我们是被拣选的，像雅各一样被拣选，知道吗？好，所以基督徒我在讲到这边，我们已经讲三样了。我们是凭信心生的，我们是蒙应许生的，我们是被拣选生的，知道吗？我们已经讲三样了，对不对？这些都是讲我们哦，本来是讲耶稣，但是重点在讲我，在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因为你做得很好所以你是基督徒，是因为你走信心的路，那不是你配得，是因为上帝愿意应许给你，也不是你是一个好人，是因为上帝怎样拣选你那到这边我要往下讲之前，回到前面我讲的，我们信心跟恩典走在一块的时候，神在被蒙他拣选的人的身上是什么？是管教，是管教。因为上帝选了这个人，上帝就爱他，上帝就怎样
管教
他。那不选的人，就上帝说，那你就照你的意思活了，我所有的已经有的你都可以有，你都可以享受，但我没有特别的去眷顾他。但是属神的人，上帝就要怎样管教。所以以扫上帝还是让他得很多祝福啊，但是上帝没有管教他，没有管教他，就是上帝原来的法则在那里，他就活在那些法则底下。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上帝一定要怎样管教我。孩子呢我们孩子，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从小有一个观念，就是什么？我们家就是这样。其实孩子跟我讲说为什么的时候，我就以前他很小讲我们家是这样，就是让他知道我们家是一种观念，知道吗？别人家怎样怎样，我说那是别人家，那我们家就是这样，这是有一种直接的区隔。就是我们家就是这样。比如说我说跟孩子讲，我们现在要来大扫除你做这个你做这个，他说为什么？我说我们家就是这样，就是我让他有一个观念，然后他慢慢的去体会我们家就是这样的那一个特殊性，特殊性跟在当中的一个叫做，他会以这个家为荣，知道吗？重点在这里，以这个家为荣。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要让你的孩子说我们家是基督徒家庭，要以这个为荣。那这个为荣是你父母坚持来的。那这个为荣很要紧的呢，不是用因为我们有这些好处所以我们才引你为荣，了解吗？因为好处一般孩子想到的是什么？物质性的，物质性的他想要的。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认为的好处不是这些，是一个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是一个很直接性的一个给他，在小的时候我们就是直接性给他，然后我们做父母的就坚持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然后他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定见，就是就是这样。其实犹太人是这样，他就告诉孩子，我们就上帝的选民了，对不对？那你不能说不要啊。然后他慢慢觉得说，我这是一个尊荣啊，是一个尊荣，是一个尊贵。
可是你们现在很多的小孩子，特别是青少年，是可能还是
候，你跟他说我们家就这样，他可能心里头嘀咕嘀咕。然后，但是对一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小孩，他们如果说他们，因为他们可能会遇到很多，他们的同侪是父母都不介入他们的生活，然后父母就是让他们自己做，当成人的当中自己做，只是父母在对他们的一些就是那种。
对，这个是要紧的事，就是说我刚才讲孩子从小要让他们说以我们家是这样为荣，对不对？然后在过程当中要让他们去看到那样的一个恩典在哪里，福分在哪里，然后他们然后常常要跟他们讨论，因为到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就会讲别的小孩怎样我就要去教会我就要去青少年团契他们会讲 会表达这些嘛，因为他们也会想到礼拜天同学约要去打球他不能去要什么他不能去对不对然后他们也会觉得他们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是不是？但是相对的，他不能只是感受到的是约束，一定要感受到的另外一个是他同学没有的，那个部分我们不替他做解释，要他自己去体会，然后慢慢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当我们跟儿女的关系的一个爱，他越大的时候是越能够重视父母的心情，知道吗？越来越重视父母的心情，这个是我们带孩子，孩子在年幼的时候，他可能会重视父母有没有喜欢他，对不对？那后来会看父母有没有不高兴，是不是？那个都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而已，但是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会希望他越来越去体会说，我父母会担心什么，那慢慢到我父母会不会伤心，知道吗？如果你的孩子到青年的时候开始想我做这些事我父母会伤心的时候，那么说实在他已经很能够思想了，他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这样做我父母会伤心，那这样子他就去体会到你的爱了，而不是说我这样做我父母会不高兴，这样了解吗？那如果他这样做你会不高兴，他就会不让你知道，因为你反正你不知道就不会怎样不高兴，但是如果我这样做你会伤心，他就会变成一股很大的什么内在的压力，知道吧？这个事情不让你知道，因为你知道你会伤心，所以他就会觉得说自己是一个亏欠，良心上的什么亏欠，知道。所以孩子到长大20岁以上以后我的体会是你的孩子开始觉得他不应该让你伤心，不应该让你伤心，所以他如果觉得有些事情可以跟你讨论，他就觉得这些事情不会伤你的什么心，不会伤你的心，有些他会说，比如说我的孩子大学要毕业之前，我问他，你接下来要怎样？他说，爸，我知道了，在台湾的都希望我们念研究所，他直接讲明了，他说没有，我在这边，我想先出去工作，这样，他知道他做的选择。不会让你伤心，不会让你伤心。但是他找女朋友的时候，他就会这样讲，他说：“我现在喜欢这个女孩子，但是她还不信主，但是呢，我如果跟她做什么决定，你们会伤心，所以你们放心，我不会这么快做决定，我会慢慢带领她。所以这个就是他慢慢去知道会不会让你觉得难过。”但是如果他觉得你的难过是不应该难过，他就不以为意了，知道吧？所以我为什么要讲，他 他要对我们的一个认定关系到一个地步。那我们的孩子呢，嘴巴讲的跟他内心感受的不一定都一样。其实他内心知道他这样做是让你伤心的，可他嘴巴想要替自己怎样解释。但是我们只要怎样，我们只要让他知道我们真的很伤心就好，我们不一定要再去怎样再去解释，因为他们可以体会的，体会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只要让孩子，你们的孩子将来到 成人的时候，你只要让他知道你的心的感受就好，不一定是花很多解释。好，那我们继续来读35章。所以我刚才有跟大家讲啊，雅各要慢慢，上帝要慢慢逼他到一个位置，知道吧？那个位置是啊，我们对上帝的信靠等等呢，是完全的信靠，完全的信靠。那神要慢慢的去把他的那一个，因为他，你看他跟神的使者摔跤完，对不对？可是呢，他敢见他哥哥的，但是还是怎样？还是做一个安排，有没有？还表示什么？信是信了，可是还是放心什么不下，知道吧？所以上帝要慢慢去改，上帝没有说还是不相信我，上帝没有把那个地方指出来，因为要慢慢去带他，慢慢去带他。好，我们来读35章。
神对雅各说：“起来，上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住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
于是雅各唤一切与他同行在的人到迦南地的布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他的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利百加的乃母底波拉死了，就站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
神又对他说：“我是前人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与你的后裔。”神就从那里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他们从伯特利起行，把他还有登陆城，拉杰林坦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他将近已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悯，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拉杰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雅各在他的头上立墓碑，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天还在。
以色列起行前往，就在以德海那边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庇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雅各共有十二个儿子，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拉结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悯。拉结的使女庇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是加德、亚瑟，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35章。那么这件事以后雅各非常的担心不知道怎么办，所以神在那时候就跟他讲给他一个带领因为先前他哥哥的艰难的时候，他就还有机会跑到他舅舅那里，那现在呢不知道怎么办了，神就给他一个引导，说你到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就是你要住在那里，你到一个地方你去住在那里，然后在那边筑一个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所以神在告诉他有一位当年你在逃避的时候眷顾你的，现在你在惊恐害怕的时候，仍然是这一位神怎样眷顾你。所以这时候雅各才知道一个重要性了。先前他跟神筑了一座坛，他觉得说我用钱买了一块地，筑了一个坛，我已经怎样献祭给你了，对不对这时候呢他就发现上帝说你要到伯特利去。所以到伯特利呢，雅各这边有改变你看到他怎样，他就对家中一切的人跟他同住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看到没有，你们要除掉 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服。所以呢雅各要求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孩子们要怎样，要洁净，所有的人都要洁净。所以雅各在这边做了一件事情，等他到经过了事件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又学会了一个功课，就是来到上帝面前要什么，洁净，因为人是不洁的以前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但这一次他开始有这样的思想，人是不洁的，意思是人是罪人人的手是沾满血的，人是在当中是得罪神的。所以他发现如果人要自洁，那就在信仰上要专一。所以雅各在这边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你向着神你要向着神就要专一，那么你自己要保守你自己的清洁。那自洁跟专一对我们基督徒非常要紧，这个在圣经的话来讲，就是把自己从世界从情欲当中分别出来，这个就是圣洁，照着上帝所要的来约束自己呢，这就是圣洁。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没有本事在成圣的这一条路上我们做什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洁。人若自洁就会做什么，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们在整个信仰路上呢我跟你们交通过，我们不是从称义的位置，然后越来爬楼梯，这样越来生命这个越来越成圣，这样我说不是这样，了解吧因为你信主了就被主接走，那你阶梯都还没开始爬，对不对 那你不能说因为我信主的，信主年日很久，所以我就爬得很高，不是这样。我们是成为像基督的样子，但我们归他，我们就像他的样子。我们活的日子就不断地去经历他生命的供应，跟在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建造。好，所以雅各在这边呢，他就开始知道了，要到伯特利去，要筑坛给神。那么呢，你们就要先除掉外邦的偶像，然后要自洁，要更换衣裳。然后他就跟他讲，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祷告，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那雅各会这样做，其他人也会跟，因为他们都害怕，都害怕，因为他们的冲动，他们的这个诡诈，把这些人都给杀了，然后呢又抢了他们的一切，所以呢他等于是跟所有迦南地的人为敌，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听雅各的话，听雅各的话，所以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跟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其实他们那些佩戴物都跟这个偶像崇拜怎样
有关
、哦、所以他们很多的佩戴的东西都跟偶像崇拜是相关的、哦、相关的。好，那么呢这时候他们就给雅各就把它收起来，藏在橡树的那个事件的橡树底下、哦、啊，就把它藏着、哦，把它藏起来，那么藏到那个底下去的、哦啊、那这是雅各第一圣经看，让我们看到啊，看到啊，雅各在那边啊所做的事、哦、好，那么他们就开始起来、啊、往神要他们去的地方。所以第五节很有意思，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就惊惧，不追赶他们。所以周围诚意的人不晓得怕什么，不知道怕什么，但就是大家都怎样，都不去追赶，都是这样。所以呢，他就来到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所以雅各就在那里跟神筑了一个坛。这时候他就知道了，这个就是伯特利之神，因为是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的，所以他就给他叫做伊勒伯特利。然后呢，这边呢，出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利百加的奶妈呢，底波拉死了，底波拉死了，然后呢，也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亚伦巴谷的意思就是哀哭的橡树，哀哭的橡树，就是他们在那边为底波拉哀哭。那这个底波拉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对以色列人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圣经就写没有写这个谁死，没有写这个利百加死，对不对？那么却写了底波拉。底波拉是什么？底波拉是当时这个他们要打发利百加跟亚伯拉罕的仆人去的时候跟他走的那一位，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底波拉跟他走的时候呢，跟他走的时候，这个以撒是40岁嘛，40岁，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雅各应该100多岁，100岁出头了、哦、然后雅各又是以撒20岁生的，就是20年，所以呢，20年再加上这100年，所以已经120年以上。那所以如果那个利百加的这个奶妈呢，利百加当时要嫁的时候不晓得几岁，所以这个人活很久，知道吗？好，我刚才整个算了一下，这个人活了很久。活很久，圣经没讲他活几岁，但显然活得相当大寿数，可能170、180岁都有。重要的是这个是讲到一个点，这个点就是在雅各的身上，这个象征一个要紧的事， 就是亚兰的文化的影响告一个终止，所有从亚兰来的都怎样停了，知道吧？因为亚兰来的一个是利百加的影响，一个是利百加后来奶妈的影响，到这边都停了。好，亚兰来的影响是什么？
多神。
亚兰来的影响是他们对神敬拜，可是呢不专一，不专一，是不是？你看那个拉结出来的时候，把他爸爸的神像给什么偷了？所以亚兰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他们的信仰不专一，哦，就是说他们等于是信耶和华神，也信什么，也是信其他的，也信其他的，哦。第二个呢，亚兰来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影响是什么？你看拉班的做法是什么？就是说反正我只要找到理由就可以做，对不对？好，我好了，我这个有机会把大女儿嫁出去，那我就不讲，对不对？反正嫁了以后，你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哎，我有理由啊，哦，简单讲就是这样。亚兰来的影响呢，第一个你就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信仰不专一，第二个是处事的方式。处事呢，他只要怎样，我自己有理由为我自己的所做的解释就可以，哦。你看到利百加也是这样，哦，利百加有他好的一面，对不对？可是他觉得我就是要给我儿子祝福啊，为什么？因为上帝说我拣选那一个啊，所以咒诅归到我身上怎样，没有关系啊。所以人的第二个影响就是说，你只要找到你觉得理由可以讲的，你就可以什么，就可以做。
所以靠自己嘛，
就是你觉得这样，你靠自己可以做。所以你看拉班是不是这样？拉班说：“哎，他找到理由了，他就可以把这个诡诈做在雅各身上，对不对？”哦，所以他只要找到理由就可以做。所以当他要去追雅各的时候，上帝说：“你不准找理由。”你让他走，然后他只要见到雅各，他就怎样？他说啊，我可以怎样，我可以怎样。不过你的神跟我怎样，所以我现在不敢说了。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查过，对不对？所以亚兰其实是讲一个世界的影响，知道吧？这世界对我们基督徒的影响是这样，要知道是什么？是我们觉得我们有理由。我们有理由，知道吗？上帝，我为什么这样做？我有理由，我有理由啊！我虽然信靠你，可是今天情形是这样啊，所以我有理由这样做，我有理由这样做。这样的结果是对神就不能专一，对神不能专一。所以亚兰来讲的话啊，最主要的是这两个影响，这两个影响，一个就是有还有偶像在那里，还有一个没有自洁。前面讲两件事情，对不对？一个是专一，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自洁。所以从不专一呢，像雅各说你要专一，第二个你要分别出来，哦，因为我们人不分别，常常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给自己理由才会说啊，我不是故意的啊，我不是有意的啊，我是不得已的。其实在背后我们都给自己什么理由，给自己理由，那理由事实上是得罪神，那我们对上帝就不专一了，不专一了。所以这个利百加的奶妈底波拉死的时候啊，就是一个捷径，知道吗？所以这边在讲的是一个捷径。所以这段话告诉我们基督徒，捷径是什么？捷径就是对神要专一。那对神衰还有一个要紧的是，我们要把自己从这些当中分别出来。好，最主要的分别是那些冒出来在我们心中的理由，知道吗？理由，那理由啊，人可以这样想，但基督徒要把它拿掉，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因为这样啊，
理由就是借口了。
啊，有些时候我们借口也讲得很大声， 讲成很理所当然，所以 这个是这就是巴旦亚兰的影响。
不好意思，牧师，我有事情要先去台北了。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雅各就从巴旦亚兰回来的，这句话不仅是他人回来的，也就是他也是从那一个过去的这个妈妈的影响当中怎样出来的。这个出来就是他啊，真的不要再叫雅各，他就是成为一个新得到新的名的人，就是以色列。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就是得到一个新的名，知道吗？我们是得到一个新的名，得到一个新的名。所以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前面已经要显现，跟他告诉他去，然后这一次又跟他显现说，你的名呢本来是叫雅各，那现在不要了，现在叫以色列，叫以色列。然后神就跟他重申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就是我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就是我所说的话必定是成就，必定会成就。所以我是全能的神，那么你们要怎样呢？你就要怎样，你就要信得过神。所以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地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我刚才讲两件要紧的事，一个是你要成为一个多国，对不对？一个大国得到这块地，一个是什么？纳后裔，纳后裔，这才是记载圣经记载的两个重点，往下走的重点。好，那么上帝跟他讲完话就升上去了，所以雅各在那边就立一个柱子，立一个柱子，成为一个同样的奠酒浇油，所以给他起名叫什么？伯特利，伯特利，啊啊！所以雅各在原来呢，他讲的神在这里的时候，给他起名叫伯特利，哦，给他说这是神的殿，神的门，对不对？那上帝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那雅各说对，这是一个天的门，知道吧？通往神那里，天的门。好，他就把他那里叫伯特利，伯特利。好，那伯特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要紧的，因为伯特利以法他呢，啊，这是我们后来知道的，圣诞节快到了，所以这是一个要紧的，啊啊，神的 天的门、啊，天的门从那边、啊，那么神在那个地方上去下来。好，十六节开始呢，这时候就讲到，啊，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拉结要生这个啊便雅悯的时候就难产了，难产了。好，那么他已经看到他这个孙婆跟他讲，你生一个儿子了，可是他也知道他的生命不行了，所以这是一个生产的时候出了一个艰难。所以第十八节，他将近离死，灵魂要走的时候，然后他就说这个孩子呢，叫做便儿尼。便儿尼呢，意思就是这个是愁苦的孩子。便呢，便就是之子，之子，那么儿女就是愁苦，愁苦之子，愁苦的孩子。那么雅各说这个孩子已经妈妈已经要不在了，那你又叫他愁苦之子，那不是怎样就没有欢声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他就给他说，你不要，你既然用一个音很像，他就给他叫做雅敏之子，雅敏之子，知道吧？雅敏，雅敏的意思就是，就是这个大，大的位，大的位置，重要的位置，或者是发达的位置，或者幸运的位置，就是说这孩子呢，你不要叫做愁苦之子的，你要叫他是一个蒙福的，蒙这个一开始就得到大的位分的孩子。 好，拉结死了，死了以后呢，这个雅各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什么？伯利恒。好，所以我们知道啊，伯利恒以法他，从这边开始，从这边开始。啊，这边呢，啊，这里要讲到这个拉结，后来对以色列人来讲，他就是有一个啊特别的代表，特别的代表。到了这个啊，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31:15，他就说：“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的。”好，这个是耶利米先知得到的话，对不对？31:15得到的话，这个是在讲到说以色列人啊。被掳到巴比伦国家灭亡的光景，然后那些孩子被杀的光景。那耶利米在讲这一个的时候呢，这一句话其实是连接到什么？耶稣基督的出生。因为这一句话后来在马太福音，叙利杀了伯利恒周边的2岁以下的孩童的时候，那么就引用这一句话，对不对？就引用这一句话，就是这个引用这个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因为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好，那么这为什么用拉结？因为拉结以色列人后来就把他做一个代表，就是那一个啊痛苦的母亲，痛苦的母亲，所以他就变成一个以色列人纪念他，就是讲到一个受苦的母亲，就把他当做什么？就是拉结，拉结。好，所以啊，讲到一个受苦的母亲，受苦的母亲，那这个受苦的母亲呢，她就是为了生那个孩子而受苦，为了生那个孩子而什么受苦。那么这个在圣经里面呢，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以色列这个民族为了弥赛亚从他那边出来的时候，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成为弥赛亚的母亲，知道吗？所以他成为弥赛亚受苦的母亲。所以以色列，我在讲以色列，从一个角度上看是神的选民，从一个角度上看是啊弥赛亚受苦的母亲，受苦的母亲。所以到启示录的时候，他就会讲到有一个受生产之难的妇人，对不对？生一个男孩子，将来是要用铁杖辖管列国的。那龙不是在旁边要吞吃他吗？所以以色列就是这一个啊，这个受苦的母亲，弥赛亚受苦的母亲。啊，神用这个让我们去思想，以色列这个民族，上帝选了这个民族。然后要让啊弥赛亚从这个民族出来的时候，那么呢啊他为了来到世上，那么许多人会因他而受苦，知道吧？哦，为什么？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征战。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拉结死了以后呢，雅各就立了再立一个柱子，就他人生所立的4个柱子。这就完成了，前面立了一根柱子，是第三根柱子，那么为拉结立了一桶杯，桶杯就是柱子，翻译把它换成桶杯，就其实那就是一个柱子，这个柱子当作墓碑，所以我们和合本就换成桶杯，桶杯，所以这里写圣经人讲说到今日还在，到今日还在。好，所以这个第四根的柱子跟前面不一样啊，前面立的柱子呢，啊，第一根是他跟上帝许愿的话，对不对？哦，在伯特利立了一个柱子，好，第二个柱子是他跟那个啊这个拉班立的柱子，对不对？第三个柱子又是他跟神立的，第四个柱子又是什么？又是为了纪念啊纪念拉结的啊所立的柱子，所以雅各的这一生呢， 啊，用拉结这个数字呢来讲到的是人生的短暂苦难跟叹息。因为拉结这个人，我们回溯一下他的一生，长得又漂亮，也相当能干，是不是？哦，也相当能干。然后呢，他有一个相爱的对象，哦，然后本来期待可以两个人快乐的怎样生活在一起，是不是？可是呢，啊，他没有想到，啊，居然会姐姐会掺进来，然后他也没有想到，居然自己生不出孩子，惹出这么多问题。然后终于他有孩子了，但他却在生第二个孩子就怎样死掉。所以拉结这一生也是神让我们去思想的，也让我们去思想啊，就是人跟人之间呢，啊，就是我讲的人跟人之间是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本来只有他，哦，只有他他自己跟他的父母的关系，但是这样吗？不尽然。当你长得很漂亮，旁边就有一个人被挤压了，对不对？哦，不是你的错，不是，不能说娜姐因为你长得漂亮这是你的错，我们不能这样想，对不对？哦，当你有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被怎样，就被挤压，就被排挤，哦，然后呢，当这个排挤的人难道生命也不重要吗？也不是啊，他也有他的期待啊，有他想要的啊，是不是？那如果他想要的跟你想要的又一样呢？
战争啊，
哦，所以这就是人生的苦，人生的苦。所以你孩子到青少年为什么开始艰难呢？因为他喜欢的跟别人喜欢的一样，啊，但是这时候就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圣经用这个来让我们看到人生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难处，然后呢是在关系当中不断的延伸出来的，然后人生有许多的这些难处，但人生又很短暂，又不能重新走。所以神就让雅各在那边去看到，如果雅各，我们再回溯利亚，利亚这一生，哦，自己觉得自己长得不怎么样，哦，那么好不容易爸爸给他这个机会了，是不是？哦，然后他就一直想要抓住丈夫的心，对不对？这个就是事实是这样的，就是当你一直想要抓住丈夫的心的时候，那么你虽然也依靠上帝，可是你一直被那个抓住的时候，你就发现怎样，那个就变成你的一个什么很大的捆绑，知道吗？很大的捆绑。你可以完全依靠上帝，那不容易，因为人的心就会这样。所以上帝虽然祝福你，但是呢，在这些祝福当中，如果人的心不能够单纯向神的话，你就不能够完全享受那个祝福，知道吧？你不能完全享受，因为他还是一直期待丈夫可以怎样，是不是？所以他想要用上帝的祝福来唤起丈夫的心，这个次序是不对的。所以最终他没有拿到嘛，是不是？所以他经过很多的学习，所以神用这几个女人就是让我们去看到生命的学习，生命当中啊，有很多我们认为是对的，那不尽然。我们觉得说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不尽然，因为你跟人就会有什么，就会有拉扯。所以人生的短暂有限，啊，跟过程当中，啊，我们就会被在当中去绑住。所以我们看到利亚，啊，被这些意念绑住，我们看到拉结也被这些意念绑住，对不对？丈夫爱她就爱她，可是呢，当姐姐跟她争的时候， 他就不自主的也跟他怎样争起来，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学习，给我们基督徒做一个学习，做一个学习。那然后拉结也为了他自己所说过的话所做的事承担了。为什么？雅各讲了，你在谁身上说出神像来，就不容他什么活。所以拉结也承担了这个问题。好，二十一节讲了一个流变的事，流变跟他的父亲的妾披拉同寝，以色列也知道这个事了。那所以他就失去长子的什么名分。所以你看哦，十二个孩子哈、哦，那么前面三个都怎样？
都没了
、啊、都不够资格，知道吧？都不够资格。那这一节也蛮有意思的，以色列人哈、哦，这个事情写在这里，他子孙也不能改，对不对？如果 你是吕遍之败的，你会怎样？想办法涂抹掉啊，可是也不能涂抹啊，是不是？又不能涂抹啊，就是发生的事情就不能涂抹。所以那个、他们犹太人的拉比、哦、拉比有替吕遍找一个解释，知道吗？圣经没有写，是他们自己找的解释。他们就是说、他很生气，他父亲、哦、拉结死了，还对他妈妈不好，所以就找这个披拉来做保护，这是他们的解释，当然不会列入在记录里面，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总要为他祖先找一个什么
借口，
所以我看来人就是要找什么理由，知道吗？好，那圣经不告诉我们这个，圣经就告诉我们他做了这个事，所以他失去长子的什么名分。这是在历代志上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上第五章，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一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变，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约瑟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好，所以我们看到两个哦，一个是犹大，一个是约瑟，一个得了长子的名分，一个得了王的位分，知道吗？王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的位分、哦、那么犹大跟约瑟不一样，约瑟是一个持守的人，持守，犹大是胜过的人、哦、知道吧？两个不一样、哦、一个是胜过，一个是持守，知道吧、哦、所以长子是持守。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要持守我们的信仰，这样我们就是长子，我们就是长子。所以我们今天讲一长子，我讲过没有？好，我们讲一下长子。希伯来书十二章，这一段话我常常讲。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在圣经的后面，十二章第二十二节，我读一下哈，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八节是讲到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原来可以摸的山就是西乃山，西乃山，所以西乃山，上帝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角声、说话的声音，那整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二十一节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们甚是恐惧战惊、哦、这是西乃山。那么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来到二十二节，我们是来到什么 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到天堂到天国就讲这个，我们到天上的什么耶路撒冷，天上的锡安山。好，下面要讲的是天上有什么，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名字很长哈。有审判众人的神，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所洒的血，讲了六样，对不对？好，我们不是神，不是耶稣，不是天使，好，不是血，所以我们只剩两样，知道吗？所以谁在谁会进天堂？一个就是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意思就是殉道。好，一个是什么？诸长子，名字在天上的长子，就是名字在生命册上，就是长子，长子，好，长子。那么所共聚的总会，总会就是教会，就是将来的教会，就天上这一个教会是属谁的？属长子，知道吧？长子的意思就是持守，上帝要给你，你要持守住，好，所以呢，你要持守住的人就是长子，知道吧？持守的意思在启示录就是得胜者，这样了解吗？好，得胜的人就持守住你的信仰的人就是长子，就是长子，你要跟随到底就是长子，持守住跟随到底的。所以圣经讲你们要把坚定的信心坚持到底，对不对？你们要至死忠心。所以长子呢，长子要，长子呢就是持守，持守。然后王的位分就是得胜，知道吧？但是持守基本上也是一种得胜，所以他就是得胜者。启示录讲得圣灵降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怎样应当听，对不对？得胜的会得到怎样怎样。好，所以这里就讲到长子流便呢就丢了他长子的名分，因为他没有持守。那约瑟有持守，你看到约瑟他受试探，他有没有持守？有，他一直持守。所以基督徒要持守，知道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持守到底？因为我们不能失去长子的名分，不能失去长子的名分。那以扫就是不持守嘛，不持守。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这个，我们要持守，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就持守住这个位分，那我们就是长子。所以我们再讲一个例子以利亚快要被接升天的时候，以利沙就跟着他，对不对？如果你读那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以利亚去哪里，以利沙就怎样跟到哪里，换了很多地方他都跟，知道吧？这个叫持守，持守。所以主耶稣讲，主耶稣就是要我们持守，持守。所以圣经讲我们要警醒祷告，就是要持守，因为未来的世代不管怎样，那我们不小心偏离了要悔改，我们回到对的路上来。好，所以这个就是长子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所以属天的人就是对信仰持守的人，那持守信仰的人，如果你为主信道，那更快一点，不过机会不大，现在要殉道大概不太机会不大。不过重要的还是回到长子这个名分上来。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在弟兄中做长子，所以我们要像他。好，那我们再回到创世纪来。说然后接下来就讲到雅各有十二个儿子，然后利亚生了六个。拉杰生了两个，毕拉生了两个那么西帕又生了两个，所以一共 总共生了十二个。
为什么那个长子不是犹大，是为什么反而是约瑟得了长子的名分？
因为圣经要讲的是 啊，长子是啊，是在对神所拣选那么持守的那一位，哦，所以呢，雅各后来在约瑟的身上看见约瑟的持守，哦，所以他知道约瑟是得长子的名分，然后他在犹大身上看到王，哦，我们还没讲犹大，后面会讲。
犹大是胜过吗？
犹大是胜过，胜过得胜的，胜过他的弟兄。
不行，二三不行，不是应该是四吗？
四就是犹大。
对啊，所以他应该按家谱。
按家谱，我们看起来应该是他是长子，对不对？
啊，
这是从肉体算的话是这样，从人的算法算是这样，但是呢，啊，从神算不是这样。神算不是这样，神算的是，啊，一个人怎么样持守他对神的信念。犹大没有，犹大是先跌倒再起来啊，哎，犹大后面我们看他跌倒了。
可是弥赛亚从犹大生嘛？
对。
那这就很奇怪。
君王啊。
对。
对啊，君王从犹大。
所以犹大是我们还没读犹大，啊，犹大再来看犹大生命的时候，你们再去想想看，他的生命跟约瑟差在哪里。
约瑟得的是长子的
名分，犹大得的是君王，所以我们还没有读。从人的角度，我们都会觉得约瑟会得君王，对不对？但约瑟不是得君王，约瑟是得长子。
就是两个是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也不是重复的。
啊？
就是说也没有重复，就是他是给两个人，不是一个人都有。
从预表上就是给两个，但是最后这两个归在耶稣身上，所以耶稣是王也是长子。我们还没有讲王为什么他是王，啊，我们认为如果要选王我们一定选谁？
约瑟。
因为我们读了约瑟的事迹，我们会觉得选约瑟，但不是选约瑟，选犹大，写犹大。然后我们再去，我们读到往后读，我们去再来比较一下犹大跟约瑟差别在哪。
所以后面会有一个帖，就是长子会不会又归回，长子会跟君王就变成同一个。
同一个。
最后是有一个点是。
对，最后耶稣就是那出手的，在弟兄中做长子，他做君王也做长子，所以两个名分都归到他。好，所以呢，这边就讲完了，啊，雅各后来到了他父亲以撒那里，27节，啊，然后就是基列亚巴的曼利，啊，就是到以撒住的 地方。那以撒不是在雅各离开的时候眼睛就已经昏花的，对不对？所以表示说以撒后来就没有再离开那个地方，啊，然后呢，那个时候以撒活了180岁，所以以撒180岁的时候，雅各是120岁，因为少60岁。好，下面那一句话就是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节而死。这个跟亚伯拉罕一样，知道吧？就是很平安满足的死，中国人讲的好死，就是。啊，这是一个圣经用来讲他是一个蒙苦的人。好，下面那一句话是两个儿子把他埋葬了，所以表示雅各虽然没有回西，没有跟着哥哥去西尔，对不对？可是兄弟还有什么？还有来往，哦，那后来，所以表示呢，啊，以撒他的两个儿子还继续后来有跟他互动，哦，那雅各是回去跟他在一起，哦，回去跟他在一起。好，所以到这边呢，我们就把以撒的故事，啊，有关的以撒的就告一个结束。但雅各也讲了不少，对不对？好，所以今天从35章是一个要紧的一章，因为35章呢，雅各经过了这一生，又经过事件的事，他人生学到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洁净，就是要洁净，哦，所以等。 所以他一洁净的时候，这个洁净是什么？信仰上的洁净，也是跟世界的分别。所以他的底波拉死的时候，雅各知道了，有很多的从世界来的东西，我们要洁净，要洁净，所以这是一个很要紧的。第二个，他得到上帝的一个更新，他重新得到一个新的名，然后呢，他也看到了，这个拉结，拉结是一个受苦的母亲，他有一生有一些的盼望，可是他活在受苦当中。那么呢，这个上帝把他留在那边，都告诉后代的人说，每一个人在他身上都有一些跟基督连结的影子，知道吧？我在讲，人都有跟基督连结的影子，知道吧？所以你们如果读到马太福音，就会问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只跟约瑟讲要逃命，不跟所有其他人讲说赶快逃？很多人读到那边就会讲这个问题，对不对？上帝就跟约瑟说起来带玛利亚赶快走，对不对？但是死的人是谁？其他人啊，那为什么不叫其他人都走？所以我们会有很多问题，知道吧？所以很多的艰难都其实都会跟基督连上，知道吧？基督连上，所以像这些的事情呢，其实就是神要去承，基督要去承担，知道吧？基督要去承担，因为这些人的苦都是因为基督你要来而苦，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都在当中去承接。这告诉我们基督徒什么？就是如果我们要使一个身边的人信主，有很多的苦，很多的苦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承担，甚至我们觉得不很合理的苦，上帝不肯拿走的苦，我们都要怎样？我们都要承担，因为这是跟基督连结，基督连结。那为了使人得生命的，得福音的好处，我们就是在这个连结上。这也是我们往后会慢慢去体会的。好，今天讲到35章，有没有问题？
可是我刚刚在看到那个，就是雅各把他们那些偶像啊，什么金环收了，他不是把它除掉，不是把它埋起来。
对。因为他如果因为那些东西很多都是金子银子，知道吧？如果你金子银子你去把它做一些动作的话，人家还会去想拿回怎样拿回去用，所以雅各只能偷偷的把它怎样藏起来，所以别人就找不到。要不然你说你把那些金子银子都收在一起，那你把它融了，其他人会想什么？又拿回去了，对不对？那哪一天想他又把它做成什么偶像？人要做偶像是很快，你看出埃及一下就做偶像，其实他就是雅各自己把它藏着的，那别人就不会再去碰。好，没有的话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继续的在创世纪经上的话里面看见你在雅各的身上的一个引导和带领，你让他能够经历一些人生的历境艰难的当中有你的话引导他，也感谢主让我们看见他在学习的当中总是去体会到你的用意，也能够在当中采取一个 合你心意的回应。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也从雅各身上得了一个学习，不断地在你的作为当中，知道怎么样更新我们，知道怎么样洁净我们，知道怎么样叫我们的心转向你。虽然我们都有许多的失败软弱，但我们感谢主在这一切当中总有你自己的眷顾。我们感谢主的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和仰望，眷顾我们，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